您所收听的 Podcast 节目是面头案内所 Mental Info， 我是节目主持人佑生，陪你轻松聊聊心里话。欢迎大家回来面头案内所，今天要讲的是身体症状及相关障碍症。这个症状在台湾可能有另外一个俗称，叫做自律神经失调或者是脑神经衰弱。那就让我们用一首歌来带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要放的歌是 Dica Jones 的《海浪》，里面的歌词提到，生活是沉闷和孤单的总和，我是个悲哀的空壳。这有时候会反映到我们现代人可能对于生活或是环境的一些压力，让自己可能有一点生病的感觉。其实这个就某种程度上是生理跟心理之间不可二元分的一个概念，生理的健康也可能会影响到你心理的健康，心理的健康也可能会影响到你生理的健康哦。这个病在呈现上，它可能有非常多元的样子，例如说身体的疼痛，或是肠燥症等等的方式。它是一种属于身体上无法去用其他问题来解释的一个原则。那这也算是 DSM-4 的判断标准。那 DSM-5 之后会有更多，它把心理跟身体结合的判断标准给放进去。但大家先主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它可能是某种心理上焦虑或是忧郁的情形，让身体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接着我们进入 DSM-5 里面怎么样去看这个症状。它这个症下面又包含了其他小的症状，例如说身体症状障碍症、离病焦虑症，以前叫做转化症，现在叫做功能性神经症状障碍症，或是受心理因素影响的身体其他病况、人为障碍症、其他的特定身体相关障碍症及非特定的身体症状及相关障碍症。对，听起来非常老舍。首先我们来看看 DSM 里面对于身体症状障碍症有什么样的诊断准则。 A， 如果有一个以上令人苦恼或者造成日常生活显著困扰的身体症状，它可能包含对于健康或症状一直高度焦虑，或是为了这些症状担心而投入过多的时间跟精力。虽然任何一个身体症状不见得持续存在，但有症状的状态通常是持续，而且一般通常来说超过6个月。第二个，离病焦虑症，患者通常会先入为主自己得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或是他也会认为自己即将得到一个很严重的疾病。明明身体还没出现一些症状，或是只是轻微的出现，就已经非常的关注。那很明显，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是过度或是不成比例的。他非常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只要觉得自己健康状况不对劲，就会跑去检查，或是呢出现一些逃避行为，就是不去检查。第三种，功能性神经症状障碍症，患者可能出现一个或多个自主运动或感觉功能的改变，而这个改变呢，明显的有影响到自己的社交、职业或是其他领域的功能。第四种呢，是受心理因素的影响的其他身体病况，例如说病人已经出现需要医疗的症状或状况，而这个症状呢通常会以下的方式呈现，他的行为可能会导致病程加速或是加重，或是干扰医疗治疗的情形，例如说他就不听医嘱、不按时吃药等等等等。第五，人为障碍症，他会伪造自己身体或心理的症状，诱导受伤或疾病，并且他这个行为是发现是欺骗。他会向别人显示自己生病或是有障碍，但其实他并没有。即便没有明显的外在讲酬，就是可能他可以因为因病而请假或是之类的，并没有哦，就是没有外在讲酬的情况，仍有欺骗的行为。第六、第七种就是其他或是 非特定身体症状及相关障碍症，这些呢并不一定属于上面前五种的相关障碍症，但是已经在临床上显著苦恼或是造成社交、职业等重要功能领域损失。以上七种听起来都蛮复杂的，所以呢，这在临床判断上也是非常难以去衡量，通常呢都需要结合其他科去进行更精准的判断。如果拿 DSM-4 跟 DSM-5 来做比较的话， Somatization Disorder 是 DSM-4 比较常用的词，那有很多身体疾病的抱怨啊，例如说四种疼痛、两种肠胃道症状、一种性功能症状等等等等，那临床上要100%完全符合其实很难，所以有另外一种叫做未分化身体型疾患，只要有一种或是多种身体抱怨，例如说容易疲累、口干舌燥，这种障碍呢持续6个月，而且无法用其他精神疾病作为解释。 DSM-4 比较处于像是身心二元论的部分，在 DSM-5 里面多了描述心理的状态，身体障碍症不是排除性的，不是说、哦、我就他可能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最后变成这个身体障碍症之类的，而是他把很多系统层面系统给加入进来，包含连续性的或是序位性变相分析。那主要 DSM-5 就是强调身心二元不可分割性。在这边跟大家很抱歉的一点就是，我在这里比较少找到有关大脑相关的一些病变或是什么之类的，所以呢，这边可能没有办法跟大家讲比较详细有关身体上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这可能也是某种原因让这种病比较难以去确认。在治疗的部分，药物呢通常会让患者服用抗焦虑药物，苯二酚类的就俗称 BZD， 或是呢 SSRI 特异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BZD 呢有效可以迅速的抗焦虑效果，不过呢它有一些副作用，例如昏昏欲睡，或是药物的耐受性跟依赖性问题。相对的 SSRI 这种抑制血清再吸收的药物比较没有这一类的问题，但是它的药物特性就是比较缓慢作用，所以有一些病人他可能觉得前期没什么用就放弃持续服用了。因此呢，在临床通常是用这两种药物搭配的去使用，前期可能是靠 BZD 让他快速的安定他焦虑的情形，那接着用 SSRI 渐渐的把 BZD 的用药给减少，这样呢相辅相成就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治疗效果。此外，放松疗法、生理回馈疗法可以帮助病人减少无助感，找出连接情绪与身体症状的关系，并透过一些认知行为的治疗，让患者可以调整看事情的角度，转移注意力，让他们练习呼吸以及放松的练习，可以达到不错的治疗效果哦。至于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陪伴者，首先我们要相信问题，这些生理问题是出现在生理层面，你不要担心说去看精神科好像就代表自己身体的症状是假的，因为现在的研究也慢慢有偏向说身心不可分割的这个层面去讨论。其实呢，精神科也会进行生理层面的评估，必要时可以2科以上去同时追踪这一类的症状。在台湾，以自律神经失调是比较常见的名称，而且民众也可能比较容易接受，虽然它并不是正式的医疗诊断的名称，但主要让他听得懂意思，并且鼓励这些亲友去可能试着去看看精神科，并不是去看精神科就是心里有病，而是让我们知道说，如果能调整好自己心理的问题，说不定生理上面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哦。以上就是今天的面头案内所。 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更了解自己，也能帮助别人。如果有什么建议或是任何想法，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也欢迎去看我的 Medium 有更详细的介绍。另外也可以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CLUBBOY123 CLUBBOY123， 期待下次与各位在空中相会咯，拜拜。